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一同思想过约伯跟他朋友比勒达第二回合的对话。在朋友无情的指责当中呢，约伯的生命产生了奇妙的变化，因为他的信心在苦难里成熟起来。但相反的，他的朋友呢，却是一点进步也没有哈，因为呢，他们对约伯的感受仍然是无动于衷，所讲的话呢，是一次比一次严厉，一次比一次无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要一同思想约伯的另一位朋友所法呢，他在第二回合讲话的内容。这个经文呢，是在约伯记的第20章，而我呢，会把经文分作上下两部分，跟你呢一同去学习思想。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
现在我们打开圣经，翻到约伯记第20章。在节目前半段时间呢，我们会集中来看呢1-11节。请你翻开圣经，然后呢可以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念出来。约伯记20章1-11节这样说：拿马人所法回答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已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速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他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刚才的经文的中心呢，我们看出是这个朋友所法呢用尖刻的话说出恶人的境况。那现在呢，我们分两方面来思想他发言的内容了。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呢是所法发言的原因。这个原因呢，记载在经文20章1-3节。所法说明他发言的原因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心中急躁，所以他的思念叫他要回答约伯。另一个原因呢，就是所法听见羞辱，于是他的悟性叫他要回答约伯。首先呢，所法形容自己的情绪状况是心中急躁，就表示他内心的相当的不安。为什么所法会这样不安呢？如果我们详细的读所法他过去之前曾经讲过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在第一个回合他开枪呢已经是毫不客气，一味呢要求约伯闭口，完全没有理会约伯的感受的。 索法的言辞不及另外的两位朋友啊，另外两位朋友呢还是会用比较委婉的话来劝说约伯，但索法在第八章第一回合的言辞当中呢就已经是直接针对约伯啊，指呢约伯要跟神分辨，这其实是有问题，绝对呢不能接受的。索法认为与神争辩分辨是一件得罪神的行为，索法认为约伯不应该再去这样做，而是要立刻的认罪悔改，这样才可以再次蒙受神的恩惠。好了，来到这里呢，我们看见啊，索法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呢是急躁说话，因为呢他听到约伯竟然讲出了质问神的话来。约伯质问神为什么不公平的不按罪的比例来让人受苦，意思呢就是指责神呢啊，并不是绝对的是非分明的，是一个残忍者。听到这样的话呢，索法固然再不能忍受，因为他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不容许别人挑战权威的。表面上他是维护神的权威，但在内心深处他可能呢是因为自己也是权威人士当中的一份子，因此呢约伯这样的回应简直就是对他权威自尊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和冲击。索法就是被自己的思念所控制，当约伯的话听来不合心意的时候呢，他里头就不断的思想应该怎样的反驳，因此呢索法的内心根本没有任何的空间去同情约伯的苦况了。他在心中急躁的情况之下，就在思念上要去回应，要去回答。至于索法发言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说听见羞辱他的声音，因此他的悟性叫他要回答约伯。约伯曾经说他的朋友是无用的医生，又说自己的智慧比朋友要高，又说朋友的话其实呢在压碎他。索法听到之后呢相当愤怒哈，当他看到约伯言辞的表达越是冷静呢，他自己就越是不服气，于是呢要用悟性，所谓悟性呢就是他的理性，希望呢压倒约伯。索法急躁的情绪还有理性的说话使他失去了对朋友应有的关注能力，他不能冷静的观察朋友的需要。类似索法的人在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原则立场，而当别人跟自己不同的时候呢，就一定本能的来自自卫的那种的心态要做出理性的辩护。其实呢人类本能的反应也是自私生命的一种的反应，没有经过操练的行为就是自我中心的一种表现。弟兄姊妹，神教导我们爱，这份爱不是头脑的知识，而是表现在行为，表现在诚实上的。我们如果要实践神的旨意，就要多去操练控制自己本能的反应，多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事情。这样呢，我们不但可以认同别人的那个的处境，更加可以操练自己，令自己的行为能够呢与神的心意更加的接近的。
火，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
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当我们看过了索法发言的原因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索法怎样的对恶人的境况加以描述了。 这部分的经文呢，刚才已经读过了，就是20章4-10节里头。首先呢，在第4-7节呢，索法认为恶人的胜利只不过是短暂的。索法可能呢也看见过一些恶人，表面上的确呢是相当风光的，啊，甚至呢他要形容恶人的尊荣虽达到天上。不过呢，他在一次的强调恶有恶报这个传统的观点。他的理性令他告诉约伯，恶人的风光呢只不过是短暂的，最终呢一定归于无有。然后他说出这种短暂的风光过后呢，恶人那个可悲的结局，在第8-11节，这种可悲的结局呢就包括了以下的情况了，好像飞去如梦，就是生命的短促，死亡很快来临，恶人的儿女不得享受福乐，而且呢处境堪虞，会落到极其贫穷和缺乏当中，还需要呢去求穷人的恩呢。而且恶人必不得长寿，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也会突然死亡。总而言之，索法的论点呢就是恶人的风光只属于短暂的。他的这一番言论呢也不是全无道理，恶人的生命呢的确是短暂的，但是索法的论点呢是属于今世今生的，他的信念是建基在今生的寿命里。但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就是基督徒的信念呢，其实不单是这样。诗篇73篇的作者，他眼见恶人今世没有遭遇恶报，所以呢心怀不平。他眼见恶人死的时候呢，一些痛苦都没有，甚至他们可能心想事成，生活完全不会敬畏神，也不会尊重人，但还是呢得享安逸，财宝不断的加增。诗人因此呢就愤愤不平，他说呢，突然洁净了我的心，好像自己所做的所守的公义呢，哎，反而比不上恶人所行的。但后来当诗人转脸进入神的圣所，思想恶人的终局的时候呢，他就恍然大悟了，恶人的福只是短暂的。但这个短暂跟索法在这的观点是不同的。诗篇里诗人的意思是，恶人拥有的只不过是今生的事，但是呢，他却想不到永生的福乐。至于索法的信念呢，他认为恶人在今生一定会遭报，但诗篇作者就醒悟到，恶人享福虽然今生不一定遭报，但就一定会失去永生的福乐。所以呢，诗人坚定的要亲近神，这是跟自己有益的，因为这个益处不只是说今生的事情，而是会延续到永恒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已经一同思想过索法的这个对生命的恶人的那种的看法。我们看到索法的言行好像还没有经历过相当严格的操练，所以呢那种的性情呢仍然是自我中心的，仍然是自私的。他的信念也相当肤浅，没有看到永恒的事物。那么你的生命又是怎样呢？今天期望我们能够透过索法他表达出来的生命呢，成为我们自己的提醒。那一个只有道理而没有活出爱的生命，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帮助。你的生命是否愿意交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塑造你呢？神的心意不单要我们认识全面的真理，要我们眼光放得更远，看事情看得更全面。另一方面呢，神更渴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呢，懂得实践真理。神让我们身边有不同类型的人，就是要我们去学习谦卑自己，放下自我，学习为别人着想，学习主动的爱人。说到要去爱呢，往往不是我们已经被罪恶所扭曲的这种性情可以去达到的，所以我们需要刻意的操练自己，节制自己，也留意别人，对别人的需要敏锐，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发挥影响力。弟兄姊妹，你也愿意成为对别人有正面影响力的人吗？ 愿意我们也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手中，让神来塑造我们，并且在生活里不断地操练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约伯的朋友所法第二回合的他第一段讲话的内容了，现在我们要继续思想所法讲话的第二部分内容。经文呢是在二十章十二到二十九节，约伯记二十章十二到二十九节。现在呢，请听我把经文读出。第十二节开始这样说：他口内虽以恶为甘甜，藏在舌头底下，爱恋不舍，含在口中。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化为酸，在他里面成为毁舌的恶毒。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他必吸引毁舌的毒气，腹舌的舌头也必杀他。牛奶与蜜之合，他不得再见。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不得享用，不能照所得的财货欢乐。他欺压穷人，且又离弃，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他因贪而无厌，所喜悦的连一样也不能保守，其余的没有一样他不吞灭，所以他的福乐不能长久。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逼到狭窄的地步，凡受苦楚的人都必加守在他身上。他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神必将猛烈的愤怒降在他身上。正在他吃饭的时候，要将这愤怒像雨降在他身上。他要躲避铁器，铜弓的箭要将他射透。他把箭一抽，就从他身上出来，发光的箭头从他胆中出来，有金黄淋在他身上。他的财宝归于黑暗，人所不吹的火要把它烧灭，要把他帐篷中所剩下的烧毁。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他的家产必然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刚才念出的这段经文呢，里头的中心就是所法详细的论到恶人的报应了。所法的论点呢，其实是针对约伯的遭遇的，意思呢是所法把约伯跟恶人同列摆在一起。所法论恶人的报应呢，可以分成为两个的要点，就是说恶人必定自食恶果，还有呢恶人的灾害灾祸必定快快的临到。所法的意思呢，就是约伯的经历呢一定会这样。这就难怪约伯很愤怒地说，他的朋友是以他的遭遇来做一个假见证，反过来呢指证他，攻击他。所法在二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论到了恶人一定自食他的恶果，他特别呢就用了饮食作为例子，说明恶人本来以为食物可以呢令自己得到维生，却不知道这些食物呢乃是神的愤怒。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呢就是强调神的愤怒很快的临到恶人身上。所法的论点跟之前以利法呢是大致相同的，而他的语气呢要比比勒达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从所法的论点中，我们不妨一同思想所法论到恶人的特征啊。其实圣经里头形容人的这个字呢是跟亚当所用的这个字呢是相同的。那亚当名义呢就是男人的意思。而在这里经文二十章二十九节，恶人这个字呢也不是一个字， 而是两个字拼起来的，跟二十章四节出现的人这个字一样，就是泛指一般的人。所以呢，在二十章里头，我们看到所法论恶人的时候呢，是有两个的层次的。首先谈到常人中的恶人，但来到了这一部分的这个段落呢，他所针对的恶人呢，就特别是指那些贪婪的人。因此呢，现在我就想跟弟兄姊妹一同思想所法的观念当中，他说贪婪的人的三方面的特征。第一方面呢，贪婪的人的心是无法得到满足的。经文在二十章十二节，他形容恶人以恶为甘甜，而且是爱恋不舍。贪婪的人呢，很喜欢享受最终之乐，但却又享受不到真正的快乐。因此呢，在没有真正满足的情况之下呢，就不断继续的去贪婪，以为呢继续追求就可以填补这个空虚。由此可见，罪恶的诱惑呢相当厉害。今天很多人的内心未曾尝过真正满足的滋味，他们呢不断要去追求，要去拥有，内心呢却仍旧是空虚。就像传道书的作者说，他曾以追求知识来满足自己，但反而得到的是多有愁烦。传道书的作者又说呢，自己曾经呢用放纵的生活去满足自己，但放纵的生活呢不但不能带给他呢有真正快乐，他的感受呢仍然是虚空的。他又用享受物质的生活希望呢来满足自己，他为自己建造房屋，享有舒适的生活，但仍然感到虚空的虚空。透过这些的描绘，我们知道原来真正的满足并不在于物质的生活，真正的满足其实在神里面的。所以呢，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作者就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原来啊，当神造人的时候呢，已经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了。那什么是永生呢？新约当中呢就有正面的启示。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原来嘛，今天很多人想要得到满足，享受满足，满足却是不能用追求物质、追求名誉或者地位所能够达到的，乃是说要追求认识真神，那么生命才会享有满足。亲爱的朋友，你的生命满足吗？你是否已经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并且让他掌管你的生命呢？唯有这样，你的生命才能够得享满足的。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至十一节。
所法要描述贪婪的恶人，他还提出了第二方面的特征，就是贪婪的人呢，他们的贪婪是会变本加厉的。二十章十四节，他形容呢，恶人吃了恶之后，在胃内化为酸，而且成为毒物，危害别人。贪婪的人，他的心呢，好像吸毒一般啊，有这个毒瘾，越久就越深，而且呢，好像玩火，一定致命的。曾经有很多的新闻都提及一些有毒瘾的人，结果害得家破人亡。曾经有一件真人真事哈，一位的妻子因为要劝丈夫不要再去赌博了，结果呢抱着两个小孩一同丧命，以死来呢劝谏她的丈夫。这样的新闻呢看了之后也会令人心疼。贪婪的心不单得不到满足，而且还会成为害人害己的根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应当常常的检视自己是否贪婪，是否有贪心的根在辖制我们。无论是贪睡、贪吃、贪钱、贪欲，都会令我们失去理性，也会呢 令我们变本加厉的要去满足这些贪念。因此呢，我们应当常常在主的爱中呢，跟主保持亲密的关系，靠主去得胜贪心的欲望。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其中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除去贪婪的生活，必须呢跟主保持亲密的交通，让我们活在圣洁当中。不要忘记，要得胜贪婪的这个罪恶的势力呢，不是靠自己个人的力量，或者靠你怎样的去控制自己，而必须靠主的帮助，让我们的眼光不再单单看面前所拥有的所谓的满足，所谓的欲望得到这个的享受，而是要看更长久永恒的事情，因此可以轻看世上短暂的快乐，羡慕永生的福气，恒久而有力的在这个普遍贪婪的世代里头，也可以活出圣洁的见证。贪婪除了得不到满足，而且还会变本加厉之外呢，第三方面的特征呢，就是贪婪的人内心不能得到安息。这里20章20节呢，有一些学者就做了另一个翻译，就说呢，在他里面没有安息，财富也不能救他。贪婪的人所期望的就是要强取一切，让自己可以延续到永恒。越是这样盼望呢，他的内心越是害怕失去一切。因此呢，贪婪人的心呢，常常被恐惧所占据，死亡的威胁令他内心惊惶。因为贪婪的人，他的眼光只看今世今生，常常担心有朝一日失去一切，就会呢万分的痛苦。新约圣经的作者之一保罗他这样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保罗并不是说钱财完全毫无价值，他是说贪财是罪恶的根源。许多人为了金钱就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出卖自己的人格，出卖自己的意志，用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物质当然可以提高我们生活的素质，但是金钱呢却不能提升我们这个人呢生命的素质。因为金钱不能带给人去让人拥有真正的满足快乐，反而会使人常常落在永无休止的不满当中。金钱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平安，反而呢令一个人变得多忧多虑。总括刚才所说的，贪婪的人他的特征呢是不知足，害己害人，没有平安。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就说过，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透过旧约圣经我们也知道，神是忌邪的神，他不容许属他的子民呢去拜偶像的。在这所法形容贪婪的人就是恶人，最终呢必遭受神的审判的。今天我们如果渴望拥有真正的满足平安，也有利己利人的这样的生活的话，我们必须在主里头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圣经说主所赐给我们属他的人呢是满足的喜乐，也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也是丰盛的生命。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再会。
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仍有敬畏你举的万代。我从前